就是可不可以说，就是佛法其实就是一句话，比如说五蕴皆空，也就是一个圆成的事情。
对。
但是呢，因为等于说世间人不信这个道理，不信这句话，问出很多问题，然后才把这个佛法要等于说三藏十二部，甚至就是这个世界如果是真的是空，还有什么呀？那佛法所以还要说一些甚深密意，就是像那个不忍啊，就解深密经这一类，就是大就是讲那个心这些东西，是这样的，可以这样理解吗？
对，可以。就是我们说佛法概括一句话，就是告诉你现在是梦，哎，你醒了才见真实，就是这一句话。然后由于人们不信，如果这个人善根好，可能一句话就点的就开悟了，是吧？就熏习佛法已经熏习很多了，就差一点还不够10%的那个人，哎，佛可能一场法会一下就开悟了，一下就证出地了。你看一场法会，你看那个天人里头多少大多少菩萨，一下就证出地，一下证八地，哎，那个就是因为根性差，哎，不信是梦，所以佛就打这个很多比方，什么阳焰呐、水中月呀，就是说你看见了不一定是真的，哎，所以就证明说你现在看见了这不一定是真事儿，哎，来证明这儿是梦，是这样。
老师，请问一下啊，
我们其实看的是假的啊，
那其实那个我们都知道，这看的假的后面其实它有真的一塌起，是不是？
对。
那即使有真的一塌起的话，你把它叫做一塌起，那比如说其他搞拖延的，叫做物质通证这些的一个东西，那其实也没有拖延，你只是改了一个名字嘛。
不是只有名字的差别，只有名字的差别就是没有差别，你起什么名都无所谓哈。它关键是内容不同，因为物质它有它的定义，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物质，这是它的定义。你要用这个名字，你就得按它定义，你不能我用你的名字我再定义一个，你跟别人没法交流，是吧？物质的定义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。你咱们现在学了知道，哪有独立于意识之外的东西啊？我们整个心就是一个意识，也可以说整个心就是一个意识，因为那个种子是意识那个留下的记忆嘛。这样意义上说，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意识，除了意识没别的了。所以他那个定义说，意识之外，心外客观存在物质，客观存在的物质绝对是不存在的。你。这不是名字不同。你如果说给阿赖耶识，你叫一我叫二，什么说的都是那堆种子哈，那没有问题。哎，所以这个他们已经就是大家已经共同都确认了这个名词的定义的，你就不能那个不能改，改了之后你就跟别人就说的不是汉语，不是那个人间语言了，是吧？佛说法也必须用我们定义的语言，这样我们才能听懂。所以不是那样，没有他们定义的那个物质，你看它或者叫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心外，哎，有一种客观存在物质，或者它叫不依赖于人意志为转移的，是吧？这都是物质的标准定义。哎，哪有不依，我们就三界唯有心，我们心一动整个世界就变了，因为三界唯有心嘛，这是真相了。人们不知道，所以哪有不依赖不以意识为转移的，哎，哪有不以意识为转移的，世界上就有一个意识。哎，所以不行。哎，
这个在禅真如的概念是就是等同于阿赖耶识，
你可以说阿赖耶识，对，可以说就是在禅真如。因为你看禅是染污种子哈，禅是这个染污种子现性都有了，阿赖耶识的现性种子现性都有，这是在禅，禅就是染污种子跟现性。然后里头有没有真如啊？肯定包含着真如，是吧？我们刚才说法跟法性的关系，一会儿我们再说一遍。哎，那个阿赖耶识是法，它里头包含什么性质呢？就是 这个染污是什么染污呢？就是梦中法本来没有，他认为梦中法有，是吧？这样是染污了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。说他梦中法没有，这句话这就是真如。哎，你认为他这个阿赖耶识是禅是染污，这本身就是用真如的道理来说的，用圆成实性的道理来说的。说本来梦中法都没有，可是你误以为有，哎，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圆成实，就是真如，就是真实。所以呢，阿赖耶识里头它一定包含着这个真实道理，或者说包含也行，或者说它一定符合这个真理。就是真理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嘛，你只有心，你的心就全部都在这个真理之内。哎，什么真理呢？就是梦中法都是没有的，虽然你那个熏的记忆都是说梦中法是有的，但是你这个是搞错了，哎，梦中法就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它符合这个圆成实的真理，它就是包含这个真理。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叫法跟法性的关系，是吧？法是一个事物，这个事物它一定有它的一个规律，哎，一个客观规律啊，就是真理。哎，所以事里头一定有理，哎，一定有真理在里头。这个没有理的事，哎，就是说我这儿有事，没有任何规律，没有任何什么，没有那样的事，哎，没有离了理的事，也没有离了事的理。哎，就是我们说这个道理都是从一个事的运行里头，这个总结出来的理。所以你说我有事没，就是我有理没事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没有事儿，你是谁的理，是吧？都找不着那个总结依据了。所以说事跟理是离不开的。这个事跟理呢，就是我们说的法跟法性的关系。哎，法是事，法性就是这个法理的性质，法理包含的道理就是这个法理的道理，就是理。所以法跟法性是事跟理的关系。这个关系，专门那个弥勒菩萨写了一个颂的，就是叫论法法性论，就是论法跟法性的关系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大家以后我把录音那个整理之后放到网上之后，大家可以好好听听。它主要的道理就是讲这个，说事情里头一定包含真理，哎，这个真理呢一定离不了事，它是某种事里头总结出来的。这个具体这个道理用在哪儿呢？就是理解三性的关系。圆成实我们说了，就是一句话，就是一个真理，这是理。依他起是事，它是实际存在的事情，是吧？事体。那圆成实是从哪儿总结出来的呀？就是从这个事儿里头总结出来。依他起是什么事儿呢？它就是一个心，一个心由于它这个就是记忆的那些东西都是错误的，他说这个梦是真实的，都是这样的记忆，所以呢它就这个它起作用的时候呢就升起一个错误的认识，哎，就是本来是梦，他说这里头都有，哎，这是依他起这回事儿。这回事儿里头包含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梦里的本来都没有，但是呢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个真理，他搞错了，说梦里呢是真实，就包含这么一个道理。这个道理本身就是叫圆成实性，就叫真如，哎，无为法、涅槃什么好多名字。这是依他起跟圆成实是事跟理的关系。遍计执，咱们不是三性吗？遍计执呢也是事，哎，它也是，它里头也包含理，也是事跟理的关系。说这个遍计所知根本不存在，它怎么是事呢？哎，这就是假事儿，真事儿跟假事儿。你孙悟空根本不存在，是不是啊？那怎么会拍出来那么多的这个电视，讲出那么多故事，写出这个小说来，是吧？哎，就是有真事儿有假事儿，假事儿也是事儿。这个假事儿里头呢，它也包含道理，只要有事儿它有界定，哎，里头它就肯定有这个包含一定的道理，是吧？ 所以这个变异所知性呢，假设就好像我们讨论一个小说，也可以讨论总结出很多道理来，是吧？变异所知性呢，这个是个什么事呢？就是本来它是心里头升起来的一个梦，但是由于我们学佛法少，我们不知道这是梦，我们把梦当成真实，在这里头颠倒梦想，结果呢，由于他这个就是邪见，就是不是真实见，结果他的努力呢就得不到真实的结果，是吧？你在梦里头追求这个追求那个，追求半天，老是这个就是叫不能实现计划，老是出意外，是吧？本来我这样努力设计的，我就应该得到那样的结果，结果老得不到，他也找不到原因。就是因为你掌握的不是真理，掌握的不是真理，本来这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当成这个东西，结果呢就频频的失去，你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。这个道理是什么？就是说梦里头本来这个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去追求这个东西，所以给自己引起了无数的烦恼。这个道理就是圆成实，是吧？就是说这是梦，你不知道这是梦，所以就倒霉了。你要是知道的是真理，说这是梦，你就知道这是梦，好，你一定能得到一个真实的结果，那就是什么呀？你会从这个梦中醒来，见到真实。所以呢，变计所值是假事儿，它也是事儿，它里头也包含理，这也是事与理的关系，也是叫法与法性的关系。法离不开法性，法性离不开法，这是法与法性关系的一个基本表述。所以这个二十一颂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说由不如实二自性，如其显现无事体，亦除圆成实以外，无别依他起能相。这个就是讲这个依他起跟圆成实的关系。依他起是事，什么事儿呢？就是三界唯有的心，每个人都是一个心，这是一件事儿。这件事儿呢，它里头包含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熏了很多不知道是梦，把梦当真了这样的错误的认识。现在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，说依他我们在做梦的众生不知道这是梦，颠倒梦想，搞错了。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它里头包含的真理，就是这就叫圆成实。说我们面前是梦，这个真理，这就叫圆成实。所以呢，依他起性里头包含的道理就是圆成实，这就是圆成实，就是这个依他起就是事儿，这个圆成实就是这个事儿里头包含的道理，这就是事与理的关系。也是什么呢？换个名字，依他起是法，法跟现在的词里头就用事物代替，它是一个事物，它是一个法，法呢就有这个法就有性质，就有里头包含道理，圆成实就是这个法里头包含的一个真理，一个性质。所以呢，圆成实是法性，这就是法与法性的关系。这个前边两句呢，说有不如实二自性，如其显现无实体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不如实二自性是指的我们梦中的这个人跟法，能取所取，人跟法，这是不如实二自性，就是不是真实的一个人一个法二自性。如其显现无实体，就是这个呢，在我们心里是有显现的。显现那个色声香味触，显现影像，好像有人有法，向他显现的那个人跟法呢是没有自性的，这个事儿是事体，就是这个事儿的自体它是不存在的。由于人跟法这两个自性是不真实的，它只是有一个影像显现在我们心里头，这现在讲依他起跟圆成实嘛，所以在心里头有一个影像显现，好像有一个人的颜色出来了，好像有一个房子的颜色出来了，如其向它显现的那个东西，就是人跟房子都是没有实体的，都是没有自性的，这就是依他起这个事儿。 现在其实这个对这个事儿的这个表述本身就是圆成实，是吧？因为他知道里头的人跟法都没自性，哎，不如实，哎，是假的，所以呢，这句话就是真理，是吧？哎，这句话就是真理，所以呢，依他启示心里显现有人有法的一些这个影像，哎，这句话就是里头包含的真理，就是圆成实，这就是事儿跟理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理解这个用事跟理的关系也可以，用这个叫法跟法性关系也可以。现在再理解第二句话，说一除圆成实以外无别依他起能相，就是你要是除了圆成实是什么呢，就是把圆成实拿一边去，不要圆成实，你有离了理的事儿吗？就是除了圆成实，就是这里头没有圆成实这个道理，就是依他起啊，在那儿心做梦，这里头没有圆成实的道理。圆成实道理说什么呀？就是你有心，心里生前的梦没有，是吧？这是这个事儿里头总结出来的真理。说现在没有这个真理，没有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没有这个道理。你说有心，梦里的东西都没有。没有这个道理，没有这个道理的意思是什么呀？那就是你说有心，实际上应该没心；你说梦里的都是这个假的，都是空，那就应该梦里都是真的，这样才没那个圆成实性的道理。听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圆成实道理告诉你说是唯实无境，哎，光有心，心里对的所有境都是空的，这就叫有，里头包含圆成实道理。说一除圆成实之外没圆成实，就是世界上没这个道理，没这个道理你就不能那个这样来认识了，是吧？那就一下就变了，就是有这个道理是唯实无境，没这个道理的意思一定是唯实，那就是没实，无境就是有境，就是这才叫没有圆成实了，是吧？你要是唯识无境，就是有圆成实了。所以呢，除了圆成实之外啊，你找不着另外一个依他起相，是吧？哎，好，咱们不用这个了，咱们人少。嗯。
啊，这个
啊，那再试试也行。啊，再试试也行。嗯，一会儿，因为这现在咱们人少，用不用都这个差不多。嗯。好，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啊，要不这个。看着少一个也不行，哎，那个回头把录音一定放到网上，大家好好听一下，这个理解这个道理。
可能这里面就有
啊。
可能这里面这个
三 G 没。哎，对对，那个他可能考上了，嗯。
那那个理事不二，事事不二，其实讲的就是法跟法性的。
这个理事不二没问题，咱们现在刚才讲的就是理事不二，就是理事不二的意思是什么呀？理跟事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两个东西，两个东西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吧，你把这理拿走吧，我留下事儿，你没这个东西。哎，事儿离不了理，理事不二，就是理事是一体的，哎，一体的，他俩离不开，有事儿就有理，有理就有事儿，哎，这么个意思。然后那个什么事是不二，这个咱们现在学啊，记住一切以佛说为准，以经为准，这样你才能保证不犯错误。因为我们中国人啊，对这个经论的很多解释啊是有问题的，哎，是不能保证正确的，所以不能那个就是听说一个，哎，什么什么就哎就相信，不能这样，要确实看佛说，哎，确实看佛说。末法流行的邪见非常多，哎。你那个保证你学的是佛说的办法就是什么呢？我就看经论，经论说了，哎，我理解了，我相信这是佛说，哎，不要这个听流行的说法，你觉得大家都这么说啊，那肯定是佛说，不一定，哎，要谨慎。
老师，那个正好您说到这个问题，正好这个群里就有师兄在叫我刚刚问一下这个问题啊，他说想刚刚问我们经的问题。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这么多人引伪的经，判别的标准是什么？
好，这个问题很重要。不光是中国有很多伪经，印度就有，印度人也造，哎， 各国都造，你看现在就跟着假冒伪劣到处都有，哎，这是个自然现象，因为你只要有一个值钱的东西啊，就有可能有人造假的。我表面上就跟，因为我们看不到东西自信是吧，我表面上做的只要颜色骗过你，哎，我就卖一个真的钱，这就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，一定有造假的人，哎，那个这个伪经呢，中国是不少。你因为这个每次集结大藏经，我们说了第一个工作就是集中全国的高僧，就是高手来。第一步呢，先把搜集来的这个经啊，先过一遍，哪个经真的，哪个经假的。大量的假经啊，非常低级伪劣，一看就是假的，就跟那个叫什么天地什么什么。八阳神咒经是吧，里头我一看，李阿姨那个时候那个这种伪经啊，人们特别喜欢，为什么呀，说的那个话特别中国话，哎，那个因为中国人写的嘛，然后又思想又特别符合中国人思想，所以初学的特别喜欢。那个时候李阿姨就拿一个说，咱们这个经挺好，咱们印印吧。我打开一看，里头说，仁者真正也，左撇为真，右捺为正。我一看，我说这肯定中国人写的，因为梵文里头那个人他不是一撇一捺组成的，是吧？佛说啊，仁者真正也，哎，左撇为真，右捺为正。你听着，就是连那个佛经是翻译过来的，是从有梵文的底本的这个事儿他都不知道，就自个儿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这个我说一下中国人，这个就是这个造假经呢，他中国人原来啊有一个传统，就是佛教没传过来之前就有一个传统，就是什么呢，他这个人比如说他对某些方面有心得，他写了一篇非常得意的文章哈，他写好之后，他的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什么呀，他想让这个文章啊尽量广的传播，让尽量多的人看到，这样他觉得他的这个功德大，是吧，哎，他就想，这第二写好之后就想，我怎么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呢？他要是写上说某某某著，人们一看这谁呀？哎，对，他一想，我就说呀，这是谁呀？这是皇上写的，是吧？哎，《黄帝内经》皇帝那个时候文字还可能是什么甲骨啊，什么还，还文字还不完全了，哎，他。高手嘛，是高手，对吧？哎，确实是，那《黄帝内经》那个人肯定天眼是开的，哎，这个很多事情他都能看到。高手是高手，他也不是恶意，他想我怎么让这个人们都那个看着就全力的传播哈？那圣旨嘛，谁也不敢那个什么啊，我就写《黄帝内经》，哎，内容就写说皇帝跟他的顾问哈对话。大家一看哈，皇上的呢都当圣旨一样来看，哎，传的就广了，是这么个思想，这叫托圣，哎，就是你写一个东西啊，你比方好多那个武术哈，岳飞创，哎，大家一看忠臣，你岳飞要是他没名呢，谁也不会说他创的，是不是？中国他有这种习惯，就是写一个东西托圣，哎，属一个那个。有这个有名的人，那大家一看哈，见了就传，见了就传，这么个传统。但是他佛教传进来之后啊，他不，很多人对佛教，这个佛教很难理解的，他不知道佛教里头有一个跟世间事不同的事情，他很多人是不知道的。什么不同啊？就是佛教的凡跟圣啊，跟那个世间人说的凡圣啊是不同的。他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世间的凡圣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一个人呢，在这方面达到了最好，人们就可以说他是圣，是不是？茶圣，哎，书圣，画圣，什么棋圣，哎，就是在某一方面做得最好的那个，我们就可以叫他圣人。就圣的意思跟我们大家没有质的区别，有量的差别，是吧？聂卫平，哎， 棋就是比别人下得好，他下得最好，哎，就棋上，这是世间人的繁盛观念，哎，没有质的变化，繁盛就是比我们好就可以封。他不知道佛教这个繁盛啊是有质的差别的，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是梦，这个太翻天覆地了哈。那个佛教里的圣是什么呀？是从这个梦里头醒来，见到三界唯有心的。哎，他一开始人们根本看不到这个道理，理解不到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他不知道这个佛教的圣啊是有一个根本差别的，有质的差别的。你如果是凡夫，你要是脱圣，这个是非常大的妄语，这个对人们的这个就是损害太大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说的是凡夫见梦中事儿，你告佛教呢认为这个圣人是那个就是梦中醒来的，说的是真理，见到真实的人哈。你让人们把那个你说的梦中的事儿当成真实了，你说你骗人，这个让人按照你的去修，修了半天还是在梦里醒不来，你这个对人的损失太实质性了。或者换一句话说，你在世间事里头啊，你再怎么骗反正都是假的，是吧？你成就也不是真成就，是损失也不是真损失，哎，反正你就是一个一个就是胡乱，就是善善道恶道，没多大实质性差别。善道就是烦恼可能少一点，恶道烦恼多一点，就是这个差别。但是他不知道佛教的这个繁盛呢，那是差别太大了，本质性差别。凡夫就全是烦恼，善道也是烦恼，圣者就是一点烦恼都没有，完全解脱。一开始人们经又少，根本还没学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这个脱圣的就大家学佛的也脱圣，哎，他学佛有体会了，哎，写一篇心得，感觉很得意，感觉不用，感觉很得意，哎。他还是就是中国传统想法，哎，我怎么能让这个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呢？哎，我就说是某某菩萨说的，哎，甚至有那个水平更低的，直接就是佛说。那个一开始学佛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呢？叫《大乘金刚论》。哎，我记得可能那个大概就是这个吧。上来就是如是我闻，哎，一时佛在哪儿就跟文殊开始讨论了。我说你佛说的都是经啊，你起的名就是论，这个人他就连这个概念也没搞清，呵呵，是吧？你要是如是我闻，那就是你就写大乘金刚经就完了，是吧？哎，他好像知道这个他写的是论，然后呢完全以经的形式，哎，一看就知道是连那个佛教常识都不懂，佛说的叫经，弟子做的叫论，哈，连这个常识都不懂。所以这个一开始学法，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和几秒钟一个大藏经下载下来了，古代人学佛呀，那个交通又不便，信息又不便，佛经翻过来一个，你抄一遍，传一个人，我抄一本，一辈子见到的佛经很少，能够把佛经就是能够读到说最后能够把佛的这个本质理解的非常少。这就是中国这个造伪经多的原因，是吧？他是好心，哎，他想把他的成果这个让更多的人看到。判别伪经的这个方法呢也很多。第一个方法是技术性方法，比如说他里头你就跟说上边写的论，里头写如是我闻，是吧？你一看，这个就是技术性判断，就判断它是伪经。像那个仁者真正也，哈。左撇为真，右捺为正，一看这人不懂，不知道经是梵文翻过来的，以为经就是中文写的，这叫技术性判断。技术性判断啊，可以解决一大批问题，哎，这个技术性判断呢还准确，哎，你只要就跟那个我说，有一个人买到一个记者买到了一本希特勒日记，哎，这是真的假的呀？他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是道理上判断，比如说他写的不符合事实，是吧？哎，那就证明这不是真的。但是这个就比较费劲儿。一个是技术性判断， 这个记者拿到之后啊，他先找专家去，你给我测试这个纸这个本是哪年出的，结果专家一测试呢，是46年出的，45年希特勒就死了，哎，他不可能在46年写日记，所以呢，一判断，技术性判断，这是伪的，哎，这是一种技术性判断，这个技术性判断比较准确。第二个，如果技术性没有无从判断，那就得什么呀？从他写的内容上判断，内容上判断呢，那就是符合不符合佛说。你要是佛说的呀，佛是一个人说的，他一个人是没有矛盾的，是吧？他跟他说的其他的经的道理一定是一致的。哎，如果你发现这个经里头呢，他说的呀跟佛明显的不一致，那你这就有可能是这个不符合佛说，那就有可能不是真经。但是这个呢，它不像那个技术性判断啊，一下就断定了，是吧？这个要探讨。哎，像这个高僧一开始集结大藏经之前，他要这个先辨哪些经是真的，哪些经是假的，他就是用这两个方法，哎，技术性判断跟道理上判断，经过他们的讨论，最后呢把一批因为他有一些啊他不能完全确定，他就叫怀疑是伪经，所以那个他就叫什么呢，疑伪经目录，就是他把这一堆弄出来之后写是疑伪经目录，就是有的经是怀疑它是伪经，你怀疑伪经你就不好入藏啊，你入藏的都是佛说呀，是吧？都是菩萨说，所以呢他就疑伪经，有的是确定了这个肯定是假的，就列一个疑伪经目录，每次集结大藏先分这个，先做这个工作。哎，所以这个工作呢，你到现在一直还有人在辨别，哎，这个是很好的工作，而且必须做的工作。如果你不做这个工作，哎，乱七八糟的那个过来，人们只要一看写着佛经我们就读，那你就损失大了，是吧？他说的那个根本就不对，你以为是佛说，你按照他那个去修行，哎，结果走到歪道上了。所以这个疑伪经论的问题啊，是个很根本的很严重的问题，一定要认真对待。然后我就再说一下，就是我们怎么对待这个判断疑伪经啊，需要很高的水平，需要下很大的功夫。我们呢这个墨法根性又差，我们这个水平也低，我们呢，我的建议啊，我们不去做这个工作，交给高手去做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因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你说这么重要，我们为什么不做呢？因为现在跟古代不一样了，现在我们这个译过来的经啊，这么的2000年太多了，这个大家公认没有问题，肯定是真经的。哎，多少高僧从印度都取过来，这个译了一遍，那个译了一遍，肯定是真经的，太多了，是吧？那个疑伪经，都一代一代往外筛筛筛，已经筛的都筛出去的，就是疑伪经占的部分太少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公认是真经的，就足够我们哎学一辈子两辈子了。所以我们呀，现在有这个条件，我们就。哎，不去参加那个说这个真的伪的那个很费劲，没那水平你到最后还判断不了，浪费时间。我们就老老实实的，就是学那个真经就行了。哎，我建议大家这样解决这问题。
那个老师啊，原来《显灵圣教论》有一段话，当时我问过你，你没有回答哈。
嗯，说
他是这样子写的，他说问依他体自信有几种，他说答。即如诸相多种差别，应知为色相团里面这些色相、心相、心法相这些，哇，这个我就觉得他怎么会有色法这些呢？
嗯，
他就
没问题，很简单，几句话就跟你讲了。我当时可能一忙，我看到了，
对，
看到了，我一忙，哎，后来就忘了。
他写的遍计所知自信这样子的啊。
好，我们来学一下这一段啊。显阳六卷五页云问。依他起自性有几种？哎，这是这个先说一下《显阳圣教论》呢，它是无着菩萨著的，但是它这是个什么著作呢？它实际上是把100卷的《瑜伽师地论》呢来了一个缩写本，所以这个基本思想啊，还是以这个就是弥勒菩萨说的思想，他给压缩了一下，压缩到《显阳圣教》。 就是他给显发弘扬这个弥勒菩萨说的瑜伽师地论，哎，这是显扬的这个是这样一个位置啊，它是浓缩瑜伽师地论，所以它里头好多话呀，直接就是从瑜伽师地论里头瑜伽师摘出来的，就是说它这个可信度啊是很高的，因为无著菩萨本身也是就是三地菩萨嘛，哎，都是圣者的话。问依他起自性有几种？这后边答的都是依他起了，没有问题哈，就是依他起分几类？哎，看怎么答啊。即如诸相多种差别应之，这就是总答。这些标点是谁加的？这个不应该加这些标点。即如诸相多种差别应之，说依他起有几种啊？就像诸相，诸相就是我们梦中这个诸相，哎，诸相多种差别，我们这个梦里千差万别哈，应知，就是说依他起有几种啊，就跟你梦中看到了多少法，就有多少种依他起。如诸相多种差别，如就是像梦中看到的一切法相一样，就有那么多的差别，梦中有多少法相，依他起就有多少差别。注意，如诸相多种差别，就是像梦中像那些差别一样多，它并不是说就是梦中的差别，那一下梦中就成一他起了，那真实跟虚妄都一样了，不是那样。他因为他问的问题是一他起自性有几种，就是问有几种分几类，他是答了一个数字是吧，他说有几种啊，那个数字的多少啊，就跟梦里头你看到的诸相的多少是一样的。然后我先来一个回答啊，为什么这么答呢？用咱们刚学的三字性，你能考虑通吧？这儿有一个红色，你那个心里头的那个电视屏幕上就有个红色，这儿有个白色，那儿一定有白色，这儿有个小鸟，那儿有一个小鸟，这儿有一个，所有梦中的一切法，它是照着你心里的那个现行的屏幕翻译出来的。所以说你梦里头有多少种法，依他起性就可以分多少种，明白了吧？一句话就明白了，哎，符合三字性对吧？如果你说我就不理解成如，我说即是诸相多种差别，那就说依他起就是梦中的相，哎，它就是他们的差别，那一下就依他起遍计值，梦跟非梦完全一样了。依他起是指的那个梦里的那个现行影像嘛，哎，所以就等于我们看见依他起了，跟现在人们理解的一样了。所以现在啊，就是说出了这屋外边的人呢，基本上都是这么理解的，就是你看依他起有几种，诸相多种差别，这就是依他起，哎，符合他们说的那个。没，不是梦，这就是真实。把空就是有，哎，五蕴尽空就是五蕴有，哎，就把它这个就用这种邪见理解了。
这个如字太关键了。
哎，对了，
如字太关键。
你还要注意，他问的是数量，说一大起有几种啊？回答就回答那个数，他不回答别的。说有几种啊？就像你看见多少种梦中法。依他起里头就有多少种依他起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回答得很好。说有多少种啊？味，他就数色相，就是说你这儿有你也可以就是说颜色相哈。你要是这个五蕴颜色相，你这儿有多少颜色相？那个电视屏幕依他起，它就有多少颜色相，是吧？哎，你那个说牛啊狗啊哺乳动物是灰色，你也可以灰色是一色。你也可以说黑白两色，哎，那它的那个一他起就有灰色或者是黑白两色，哎，我们的色相就是三色，哎，心相、色相、心相，哎，心法相、心不相应相，如是等。这个相是怎么分类的呢？这是按那个五白法、五类白法、五味白法分的类。就是有一个叫白法明门论是吧，也是世亲做的。这个白法明门论是干什么呢？是一个学唯识之前的入门教材。 告诉你啊，学为识，你先把这些名词的定义先熟悉一下，哎，就是一个，就全列了百法一百个法给你列出来嘛，哎，啊，当然了，哎，就是说他是把这个就是小词典跟你告诉你，学为识，你先得把这些概念搞清楚，哎，那个里头呢就把一百种法呀分了五位，分了五大类。这个地方呢选了其中的四大类，就是色心心法心不相应相。也解释一下啊，什么叫色相呢，就是离开我们人什么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，而色相这是这个白法呀，它是列出来学为时你先熟悉这个名词，它没说它里头实际上说了，它第一句话就说了，说世尊如世尊说一切法无我，就是下边这一百种法呀都没自性，都没都是空的，哎，都没自性，都没我，哎，一开始告诉你了，这个第一个是物质，哎，第二个是心，哎，我们的心，心有几种啊，心有八种，哎，它按八十来分，心有八十，心法是它这简说了是心所有法，就是每一个识，这叫什么心王哈？每一个识呢，它下边管着一群那个具体的，就是它每一个心还可以分类，它分的那个类都属于这个心，哎，所以呢，它叫心所有法，就是这个心王它所有的，在它属下，就是它的眷属，哎，它的属下，哎，就是心法心相分了八大类。然后八大类里头再分的那个细分类就叫心所有法，哎，有五十一种，心法有八种，哎，八十，心所有法有五十一种。心不相应行法，现在呢我们说世界是由物质跟精神组成的，这样物质也有了，精神也有了，应该就全了吧。它还有一个心不相应法，心不相应相是什么相呢，就是心不相应就是不是心，哎，不是心是什么呀，实际上这个说全了应该是色心不相应相，就是它也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是什么呀，我们妄想里的概念。你比如说一加二等于四，你说这个一它是物质吗，它不是，它是心吗，它也不是，它是我们心里想出来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个概念，就是既不是心也不是色，这是第三种，就是人们心中规定的一些人为规定的一些概念，哎，叫孙猴，这就是一个心不相应刑法，既不是色法，也不是说它是色法，小说写了这是个神话故事人物，它不是真有一疙瘩肉，哎，没那个色法，哎，也不是心法，是我们心创造出来的一个空的概念，这叫心不相应相，哎，这是四大类了。还有一大类什么呀，叫无为法，无为法就是一个道理是吧，无为法就是一个真理，所以呢它这没列，因为什么呢，因为无为法无相，无为法无为法无相，哎，所以呢这个他就列了这个白法里头挑了四大类列在这儿，意思就是什么呀，你梦里头有多少种法，你的心里头的那个就有多少种依他起的显现，就是什么呀，既有那么多种的种子，也能升起那么多种的现行是吧，哎，你比如说你说这儿有石头有山，哎，这是色相，那我们那个心里头那个种子里头呢一亮，哎，就有山有石头，哎，有木头有人都出来了，心相，哎，更没说的了，肯定有心相，心不相应相概念都出来了。如是等，复次若略说，有二种依他起自性，哎，依他起前边分了多少种啊？无数种是吧？有多少种遍计值，就有多少种依他起，哎，他俩是相应的。根据我们说的那道理，我们这个梦是哪来的呀？是意识根据那个心中的现行翻译出来的。那当然得你里头有多少种它就翻译多少种了，所以它俩的数量是一样的，哎，但是东西是两回事儿。 分有两种一他起呢，为遍计所执自性分别所起及非分别所起啊。这个遍计所遍计所执自性分别所起，非分别所起。嗯，我想一下啊，这几天来有点累。
是限量比量。
我想一下，限量比量可以啊。嗯，我们意识有限量比量，这个遍计所执分别所起，就是比量升起的那个一他起。什么叫比量？遍计所执是我们现在能感觉到的哈。遍计所执，我们现在开始分别了。比如说，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，这就是比量。哎，我们先说限量比量。我们有五种限量，一种比量。五种限量什么呀？就是眼睛一睁，不用分别颜色自然出现，这叫现在我们面前。哎，我们一醒，声音全部来了，哎，味道什么感觉，这五种叫限量。这也是遍计所执，是也是意识制造出来的，但是呢它非分别所起，它就是还没分别，一睡醒还没分别，色声香味触全来了。哎，这叫限量，叫非分别所起。这个色声香味触立刻就熏到阿赖耶识留下记忆，这就变成一他起了，这就叫非分别所起一他起。什么是遍计所执分别所起呢？就是我们开始分别了，哎，这是白色，这是黑色，一加一等于二，开始分别了，这样也留下记忆，变成一他起种子，这就叫分别所起。
老师，这个心相、心法相、心不相应相里面，这个心是指我们凡夫。是指我们，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说的心，我们猜的心。哎，因为佛说法这个用的这个名词啊，刚才说了，都必须跟我们凡夫的定义一致。他要用说，他要说汉语就是用我们汉语词典的定义。哎，他要说印度话就得按印度词典的定义，所以呢他一定是凡夫定义的定义。然后他就把那个字儿跟字儿的组合变一下就行了，是吧？你说五蕴都有，哎，这就是凡夫的世俗地，就是世间人的真理。哎，他就把那个字儿换一个，说五蕴皆空，哎，换一个字儿就成了正见了，就成了圣者见了。他用不着创造词儿，他用不着创造那个。
是不是这么理解这个心相？比如说那个有个嗔恨心啊。嗔恨心呢，其实我们凡夫能感知到这个嗔恨心，那是不是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的一他起的嗔恨心呢？
对，一定有、
啊、
一定有，就是我们遍计执所有感知到的法、
嗯、
它一定在一他起里头有真实的一个相，一个相。哎，你这儿都感觉到发火了，这个一定是那个现行的屏幕上啊，一定是那个这个烦恼真的起来了。
那其实我们，那这么说呢，可能这个遍计执感知到的这个愤怒，应该比一他起其实少了很多，应该。但是、
这个没
法
比，没法比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心里的那个是什么感觉。对，哎，你要是知道了哈，两个一比，不知道那个一他起究竟什么状态，所以就跟我说，我们也说这是色声香味触吧，遍计执肯定有色声香味触。但是他那个色声香味触是什么你很难猜。你看那社论讲的那个意思啊，它就变成一种密码，它不绝对不是我们看到这样的。哎，它很压缩。很压缩。就跟那个我们两个眼睛看到的这点画面呢，你看那个我们大脑都会把它变成密电码，是吧？你不可能把这个光线传到那个大脑，你那个肉的那个叫视觉神经哪能传光线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像那个听到的声音不是震动吗？你那个也不能我们的听觉神经在里头蹦蹦蹦震呐，是不是啊？它肯定是编成密码，是吧？哎，很平静的，没有一点震动的就传过去了。如果它在那蹦蹦蹦震，那可受不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它都是会编密码，到那儿再翻译。哎，我们人都这么笨，我们都天天哎，你像这个无线电广播呀什么，他也不是把声音直接给你弄到从北京弄到重庆去，哎，他知道给你编点密码，到那边再翻译出来。 哎，弄个就是什么唱片啊 U 盘啊，哎，上边一点震动都没有，哎，到那边呢用电再把它密码再一翻译，就跟打电报一样。哎，
呵呵。那老师对应的是不是还有原型词在里面？对应的你如果说是有编辑值的话也有原型词啊？
有啊，你编辑值都是胡说八道，这句话就是原成诗啊。
啊，就是对应过来的原成诗。
对应过来的。
就是在那个，比方说你知道它是编辑值之后有原成诗。
哎，对，就有原。你知道是编辑值，这个就本身这句话就是原成诗。
老师，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那个三性质的那个区别？35种。
三性质的区别，只有韩老把三性质译出来了，是吧？那些都是译的两句话，都译的不是三性质。你看后边说三治水转固，前边都是两句话，哎，所以就其他人都没看出来那个前边应该是说三性的。这个还要重复吗？不好，你要有问题就你要重复，你我录音整起来，你再去重新听去是吧？你一定是有具体问题，重复我再去重复那个没有意义。你如果感觉对哪个不太清楚，咱们具体解决一个问题。
就那个编辑所知的那个字和依他起的那个字，就是编辑所知性的那个字和依他起的那个字，我有点
分不清。
就他俩之间的关系
啊，区别很明显。你看这个编辑所知叫所对治，就是编辑所知都是要所治掉的病，就是要把遍计所知全部消灭了，是吧？它是所对治，就是遍计所知全是我们要治的病，就是遍计所知是彻底要空掉消灭，
相当于就是病毒
嘛。哎，病毒
对, 对, 对，
要彻底完全空掉，是吧？这个依他起就不是了，依他起是把它就是病治好，哎，不是消灭它，是给它把错误改正了。原来他说梦中是真实，哎，你现在说梦中都是空，这样呢，用这个正见换掉邪见，这个心还是要保存的。你把这心消灭了，这也消灭不了，是吧？消灭了心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过你也消灭不了。所以这个他是慧能自在，就是原来是慧不自在，我们现在也是可以叫有慧，我们这也是智慧，但是我们这智慧不自在，受很多限制，哎。这个限制哪来的呀？都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，自己说人不吃饭不行，人飞不起来，都是自己，你给自己念这个咒，就好像那个念倒霉咒，说有的人呐，那个叫悲观的人哈，他永远看不到光明，他老是哎做什么事情，他老是看那个困难跟那个失败的，他一看这个事儿，本来是成功失败是各有机会的，这个悲观的人呢，他一看着。哎呀，我可别弄错了啊！这可别的翻到那儿去啊！可别什么，他老去想那个负面的去，哎，结果呢，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那个造障碍。为什么呀？你想成功，你首先得想成功，是吧？你老想着失败，那就跟那个说吸引力法则一样，你老想这个失败啊，他那个就把失败的那个种子啊就弄起来了。那个我记得小时候打乒乓球，那个学了一个那个教练说，就是老外啊，有那个当时一个叫李景光，河北队的，在国家队，哎，他是自己练出来的，不是正规训练出来的。他那个打法很简单，就是他大个子站在那个台子前头不动，你所有打过来的球，他就是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你就跑去吧。他失误很少，因为他也不进攻。他就是那个推挡，哎，左边一个，哎，不管你到哪儿来，我控制住台子，我也不动，你跑吧就，反正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对方一会儿就跑，就动作就失衡了哈，非常厉害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老白说这怎么办呢？后来就想了一个攻心战，就派了一个心理学专家，那个坐在那个旁边啊，一个劲儿对他说话。说你千万别慌，哎，你千万别打败了啊，说你打败了呀，这回去处分严重，就是老给他说那些消极的名词，结果你老听慌， 是吧？别失败。结果他就把他那个种子啊，就他躲不开啊，那就慌失败，一会儿就弄得他呀真慌起来了，出汗，因为真的是那个文化大革命啊，你打败了，这是关系到这个革命什么怎么的，什么祖国荣誉呀、党的什么呀，那确实很严重。一会儿给他就弄得满身大汗，打不了了，那最后就服下来了。
服下来，
这就是什么呀？这就是说，我们的障碍啊，真的都是你念那个邪咒给自己造成的障碍，是吧？都是这样。你要是老念那个说，一切唯心，哎，这个这都是梦，哎，这个是一切唯心造，五蕴皆空。你老念这个，你念多了哈，五蕴真的空了，真的一切唯心，真的是慧能自在，是吧？就这是，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呢？心不是要消灭的，是要改变的，哎，转染成净，区别开了吧？那个遍计所知是整个彻底要把它消失的、消灭的。
李老师，我这儿分享一下哈给大家，
嗯，
因为这几天我来的，我的反应真的还是很有，因为我这个要内观去感受嘛，因为今天中午我就来了一个，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湿很重，我身上我的这个体感就很重，那个湿就在身上堆积起来，我这个心不是就放在这个岗上了吗？但是因为这几天在学这个东西，我一直学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起来啊，一会儿醒了我就念心经了，自然就来了哈，这些就来了。所以其实我的体会就是，今天我就感觉到这湿就不在了，它就没那么严重，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严重。你看这是不是心在改变？
绝对是，你要是老在那儿琢磨，哎呀，怎么这么湿啊？哎呀，这怎么这么难受啊？你越想越难受。
你的焦点放在那个湿。
哎，对对
对
对，他不光能量
也聚集湿气，
他把聚集湿气，最根本原因啊，他把你心里头，哎呀，怎么那么难受啊？怎么湿啊？那个其他的记忆种子都就弄起来了，哎，就好像有的人那个。我说过那个，就是那个很小的时候看那个，我爸弄那个苏联的那个书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的书，里头故事记得特清楚，就是一个电工在高压线车间工作哈，他那个修理的时候啊，他把电闸已经拉下了，他进去修理，这是规定嘛，他修理实际上修理的时候就忘了，他修理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手啊一下碰到高压线了，拔一下那个人就躺在那儿，出现了所有重电死亡的所有症状，据说电死的人身体非常柔软，什么就是跟电死的症状完全一样。结果这个人们来了之后，发现之后一抢救也没抢救过来，就电死了。一看呢，闸是那个哎关着的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他因为他在那个高压线，他很紧张哈，突然一不小心碰掉啊，因为他。前前生什么他已经熏习了很多的种子，就是这高压线一碰啊，行了，你没有任何戏就立刻完蛋，哎，他就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记忆，所以他这一碰着啊，那些种子就是什么，一下就完蛋，就完蛋了，就完蛋了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
那其实说念咒语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
哎，
活动能成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
那么长寿啊，永葆年轻就更不是问题。
对对对，这是最根本的思想，哎，根本咒就是一切就是念咒。你现在就念，物质客观存在，人很渺小，这个精神力量很差，哎，你就天天念，你就念念的这个世界上人们就这德行，哎，你就念一切唯心，五蕴皆空，哎，你就力量不一样。你看为什么和尚？那个有得神通的多是吧？哎，他老学这个四大皆空，哎，五蕴皆空，他老学这个，他自然就轻松，哎，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就我们熏习的所有记忆都是语言，语言就是咒嘛，语言就是咒，一整天在那念咒。
这个老师是不是我们回到生活当中这个接受的人一样的？
就是在生活当中，在面对很多事件的时候，
嗯嗯，
就被拉回去
啊，不，你是这样态度。首先，你总的态度啊，你很轻松了，是吧？ 你面前是梦吗？没真的，你不必像那个真的，就是你想多少人着急还要跳楼自杀什么的，都那都是那个当真的的结果哈。你现在总的态度很轻松了，这都是梦无所谓，我就心是真的，我就管住自己的心，哎，我叫戒恶从善是吧，那我就不会这个就是命运一直转好，哎，我这个多熏习学法，多学佛法，我就一步一步的在接近那个真实，是吧？接近正出地正空性。哎，你这个总的任务很轻松了，然后玩世间这些事儿呢，玩个成就玩，玩不成拉倒，是吧？反正都是假的，总的态度轻松了。你态度轻松了呀，你这事儿啊办起来啊要效率好得多。我们很多事儿的失败都在压力上。就是本来对一个旁观者轻是什么意思啊？旁观者因为没压力，他一看这个事儿很简单，可是那个做事儿的人呢，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就跟那个旁观者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好多事儿都是因为这个自己给自己念邪咒，哎呀，这个弄败了可不行啊，什么自己给念邪咒。你现在弄败了就是我业报不好，是吧？哎，败了消一个业，是不是啊？哎。胜了也无所谓，我前边基础好应该胜，哎，心情很这个就是哎叫平易哈，平常心，哎，那你就不一样了。现在你看很多那个就是叫体育竞赛项目冠军，所有体育项目到最后冠军，你说技术谁比谁差啊，是吧？现在这条件越高手就是拼心理，你能看出来吧？哎，就是拼心理，谁心理稳定，谁心理素质好，哎，就是拼心理。所以这你平常的事儿稀里糊涂就过去了，真正较起真来，你发现人就是比心理素质。哎，
老师说到关于这个念咒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念，比如说念佛经啊，念金刚经这个咒，我们都知道它什么意思啊，这种叫显咒。那还有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咒它是翻译过来的，
嗯，
他们可能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，就像大悲咒、
雷音咒
啊，雷音咒，那这两个之间差别会大吗？为什么念这个密咒，
嗯，
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它也会起作用呢？
啊，是这样，你这个比如说念大悲咒，这个翻译的人呢，本来一般翻译都是翻译意思，大悲咒据说是都是观音化身的名字呀，什么哈，等于你说是在念观音是吧？什么八十三化身啊什么，哎。但是这个翻译的人呢，他是这么想，本来应该是翻意思的，但是他这么想，他说既然都是念观音名字，这个他怕这个就是翻译了汉语之后啊，那个就是人们啊，他翻译成意思之后啊，这个意思对的准确不准确就有一个技术问题了。他说我为了翻的准确，我干脆啊就翻音，这样的话呢等于说观音这样教我们的，我们念的跟观音的声音接近，这样更准确。他是从这个考虑。至于起作用呢，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翻译成汉语，观音也知道是念它；你念那个音，观音也知道是念它。其实呢，并不取决于你念的是意音还是意义，取决于什么呀？你心清净的程度。你心虔诚的程度，你专心的程度，是不是啊？取决于这个，一个是这个，再一个呢，再说还取决于你的善根，是吧？你要是善根深厚，再加上现在念的虔诚，那就可能作用非常大。哎，你善根比较少，可能呢支持的这个跟它相应的记忆比较少，那就力量小一点。取决于这个，不取，所以那个意音意义呢，区别不是太大。哎，
老师，关于这个善根啊，他们有这样一个说法：如果阿赖耶识这样子，这个理论本是这样子的，是最了义的。那我们其实无始以来，我们学习佛法就是有老师这样讲，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把所有的三十二部应该是都看过的，因为不止这个佛嘛，我们在前世很多。
对。
他们说这种修行方法，他说你不用学佛经，你就让心静，然后念咒啊，或念什么东西，突然一天你所有的佛有可能就会全部记起来。他们，我觉得这种逻辑还是也站得住脚。
但是也站得住脚，也站不住脚，为什么呢？有可能，有这种可能性，而且可能不是一遍，
对，
是吧？这可能性都有。 但是也有，也不是就是保证我们都越过藏，对吧？你有好多人呢，刚接触就是无始以来就是刚接触佛教，也可能的，这可能性都有，哎，可能性都有，你不能确定说你就念佛号，念佛号最后确实好多老太太就念佛号，哎，是这个功能也出来了，善根也出来了，是那证明他前生有那个善根。但是再一个就是说，你前边有那个善根，你是多少劫之前的，能不能埋了多深，现在能这一生能不能挖出来，这也是问题，是吧？因为我
重要是没进步啊。
哎，对了，我这说到最后就是这个。好，我就念念念啊，你把前边的记忆都挖出来哈，你没进步啊，你浪费了这一生，等于在这儿我干什么呀？我数一数我原来藏了多少东西，是吧？哎，一会儿挖出来一个，一会儿挖出来一个，整天数前面那东西，你这一生不浪费了吗？你这一生你再阅它三遍，再阅它八遍，是吧？你法身种子增加了，是不是？百分之几增加了，这才是修行。所以这种想法没多大。
他的意思是要说，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比方说我不断的阅藏，我也不断的熏习这个种子的同时，不经意间唤醒了以前的那种记忆。
这不耽误啊，你既有心修行，又把原来，哎，你都不耽误，甚至呢，你如果阅藏啊，可能挖种子的那个效率啊，要比那个广念佛号要好得多。因为你只跟佛号联系的善根才有多少啊？你这一月藏好多少道理，多少道理，那挖出来的更多，来挖出来更快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是什么？我还有一个没，刚才他问的那个啊咒，我还要说一句，就是有一种错误见解，认为什么呢？这个咒啊，不能知道这个咒什么意思。知道了就不灵了，这绝对是极其低级的误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佛在对那个印度的弟子说咒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话，就是意思。
品咒天意思。
哎，就是它不存在翻译的时候，就是不是印度人要翻译这个佛经的时候才存在。我是翻译意思啊，还是翻音？是吧？听明白这意思没有？你外国人去学这个经，说这怎么翻啊？是译音呢，还是译义呢？才有这个译音的问题。就是佛对印度弟子说这个咒的时候啊，都是印度话，都没有译音的问题，都是那个音就是意思，哎，就是本身的意思。你比如说，如果说大悲咒是观音的83个化身名字哈。他对印度人说的时候，就一说这就是这个是什么化身，那个是什么化身，是吧？那如果知道意思就不灵了，那佛一说所有咒都不灵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低级的误解。哎，反而是什么呢？你知道了意思啊更好，是吧？你理解真实意，是吧？
你心会
更相应。哎，更相应，对，
开启更多的智慧吧。
对呀，你这那肯定的，你不懂意思跟懂意思，你肯定引起那个种子不一样。休息一会儿还是？好，休息一会儿。